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表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应对美国南部边境的人道危机。他提出了重新开放政府并获得他想要的边境墙资金的计划。他在白宫讲话时说，我们的移民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后果，这是悲剧性的。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为那些适用于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简称为 DACA 的年轻人提供临时保护措施，以换取$57亿，用于修建可以透视的屏障，这将迅速减少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特朗普演讲前发表声明说，民主党人希望总统最终愿意重新开放政府，并就保护边界问题进行急需的讨论。不幸的是，最初的报告清楚表明，他的建议是对以前被拒绝的几项举措的汇编，这些举措都是不可接受的。总的来讲，并不代表真诚的努力恢复人们生活的确定性。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太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而合在一起就启动不了。例如，这个提案不包括我们国家需要和支持的关于梦想者和 TPS 接受者的永久解决方案。川普谈到了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于解决移民问题的承诺。他在大约10分钟的演讲中说，我打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遵守这个承诺。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计划是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实施的。该计划允许70万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领取为期2年的可续签证许可证，他们可以因此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墨西哥达伊尔格州的州长说，墨西哥中部星期五的燃油输送管爆炸造成至少73人丧生。这个州的梅内塞斯在墨西哥城的记者会上还说，至少74人受伤。墨西哥官员说，一些盗窃燃油的人在伊达尔格州非法接连一条运输管道泄漏，导致爆炸。视频显示，燃油喷向空中。发生爆炸前，人们用水桶、垃圾桶和其他容器收集燃油。美国表示决心努力解决阿富汗冲突各方的合理担心，帮助阿富汗实现和平。美国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星期六从巴基斯坦发出了以上推文。巴基斯坦正在努力安排主办下一次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会谈。阿富汗塔利班自从一个月前派代表到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与哈勒利扎德会谈之后，一直不愿意派代表参加和平进程谈判。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派了代表参加了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岩屋义星期五在夏威夷访问了美军印太司令部，接待岩屋义访问卫相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员戴维森海军上将强调，美日联盟是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岩屋义到夏威夷访问前，在华盛顿与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日本新的防务大纲以及未来的美日防卫合同。这是岩屋义去年10月就任防长的第一次访问夏威夷。美国和日本都强调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安全和自由。加拿大魁北克市长雷吉·拉伯姆以家中政治紧张为由取消原定3月底的访华之行。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in business culture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reat tips on how to perform in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中国人到底有多要面子？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lippery slope and small potatoes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is spelled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形容词，意思是过期的。
He was pulled over by the police and got a ticket for having an expired registration.
他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因为车子注册已经过期，吃了一张罚单。
Flushing expired medicines down the toilet is a source of pollution.
把过期药品从马桶里冲走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A Chinese woman accused of defacing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was traveling on an expired visa.
被控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胡乱涂抹、破坏建筑外观的一名中国女子所持的美国入境签证已经过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I always look at the expiration dates when I go grocery shopping. I guess that's probably a good habit.
Yeah, I think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lorie charts instead.
Oh, very funny, Yangli. Very funny.
I'm sorry.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I've been eating a lot lately since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er. And I need to look at those numbers carefully.
Actually, I can see that. Sounds like you're already on a slippery slope.
Hey.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Slippery slope.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收拾东西翻出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当时我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市场开发老板 Sue 是我遇到的最严厉的上司开会迟到一分钟都会挨骂他的理论是这次晚一分钟下次就会晚两分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跟它的信条相吻合那就是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is spelled S-L-I-P-P-E-R-Y And slope S-L-O-P-E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是打滑的意思 Slope 是斜坡不言而喻 A slippery slope打滑的斜坡意思是越来越糟你现在一定明白了我以前的老板素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在他看来迟到一次不纠正的话
Then you were on a slippery slope
以后就会越来越糟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父亲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在商店里偷东西我们一起听听这位父亲的反应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 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这位父亲说，
我知道12岁的女儿在商店里拿香水不交钱是偷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越陷越深的犯罪道路。他已经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偷了。
我同意这个父亲的看法，只要让孩子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不犯就好了。但是有些事情则万万不能开先例。比如说，我家的狗还在小的时候，老公觉得它可爱，让它进卧室跟我们一起睡。我当时就警告他
We are on a slippery slope.
结果被我不幸言中，如今狗大了，可是再也赶不出去了。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个小镇居民在是否愿意在镇子里新建大型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 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这个人说，
小镇居民在是否应该在这个历史性小镇里兴建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支持者说，游乐场会给小镇带来娱乐活动和税务收入。批评者说，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用不了多久，交通堵塞和其他大家不愿看到的商业开发活动就会接踵而至。他们认为我们社区的生活质量终将受到破坏。
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坚决主张公民有权拥有枪支，反对任何限制枪支的立法。在他眼里
It's a slippery slope.
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全面禁枪。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an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Gosh, I hope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gets fixed soon. Otherwise, it's going to be a slippery slope.
Oh, I know. The last government shutdown was in 1995, and it lasted for 21 days. That sure hurt the economy enormously.
I feel like this is bad for everyone in the U.S., and it's such a loss of face for the Congress.
Well, that happens when no one is willing to compromise.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save face.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Hey, Amy, your family is from China, right?
Yep,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Why do you ask?
Well, I hope you don't mind, but I'm planning a business trip to China so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pointers.
You mean like where to go for food or shopping?
That would be good, too. But I'm actually hoping you might give me some insights into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Sure. I think I can help. Do you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Jerry 准备去中国出差，希望 Amy 能给自己提点建议。
Give me some pointers. Pointer...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Amy 从小在上海长大，看来 Jerry 算是找对人了。Jerry 并不是想了解吃饭、购物的事情，而是想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规矩。
Well, for starters, what do they mean by saving face?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In China, there's a protocol to everything and should be followed. Otherwise, you and the other party might be embarrassed.
So, in short, saving face is about avoiding embarrassment.
Exactly. Say, you are late to a meeting. This will cause you to lose face.
For starters, 首先 Jerry 想知道什么是有面子。
Saving face.
Amy 解释说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有面子包括了所有跟荣誉和颜面有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
catch all is spelled C-A-T-C-H, catch all, A-L-L, catch all.
意思是全部包含，通通适用的。 Amy 说中国人干什么都讲究个规矩。
Protocol, P-R-O-T-O-C-O-L, Protocol.
按规矩做事，大家都有面子，破坏了规矩就会让人 lose face, 丢脸，比如说开会迟到。
How can you go about regaining your face or your honor?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If you were late, you can repeatedly apologize,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probably forgive you.
But I would need to apologize more times than I would if I was late here in America.
Yes, make many apologies. The person will probably say it's not a big deal, but in fact, it could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So, make sure to say sorry if you make a mistake.
如何才能
regain face?
挽回面子呢? Amy 说,这要看你错误的严重程度。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如果是开会迟到,你最好使劲道歉,请求对方的原谅。对方可能口头上会说
It's not a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他们心里可能会非常在意，所以一定要再三道歉。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向同事 Amy 询问中国的企业文化 ，ask for some pointers， 寻求一些建议。Amy 说，中国人很看重 saving face， 有面子，所以呢，要按规矩办事 ，follow protocols。如果做错了什么事 ，make many apologies， 使劲道歉。
That's what was frustrating for me when I was in China.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don't mean what they say. They might tell me that it's not a big deal, but actually, it can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
Yep, you gotta learn how to pick up subtleties for you to do well in a Chinese culture environment. Let's keep listening to Amy and see what pointers she has for us.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My book on Chinese culture says that the idea of shame is a big part of how society works.
That's true.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Pretty much the opposite of the U.S., huh?
Yeah. In China, your actions at work reflect on your employer, and your daily conduct reflects on your family.
So, if you shame yourself, you're also shaming your employer?
In some cases, yes.
集体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相对个人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集体。
The opposite of the U.S.
跟美国正好相反。你工作时的表现会影响到你公司的形象。你的日常举止行为能反映出你的家庭教养。
To reflect on someone.
意思是影响到某人的形象。
Chinese culture doesn't encourage showboating or aggressive self-promotion.
Ha! In America, we promote ourselves all the time. It's the only way to get noticed.
But in Chinese society, you might have a better chance at getting a promotion at work by being a real team player.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to a foreigner who want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is this. Be sincere, try not to offend, and tone down the volume.
中国文化不鼓励
showboat,
自我吹嘘,也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在美国,只有自我宣传才能得到上司的注意。然而在中国,最好的途径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Amy 说他给外国人最好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Turn down the volume?
Well, for one thing, don't talk so loud Americans are loud And although China is a very noisy country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Would that include how I dress as well?
Certainly.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ocals will appreciate the effort.
Wow, Amy, I'm so glad I talked with you. You've been a great source of information.
Sure.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more specifics.
Amy 建议 Jerry 讲话时不要太大声，因为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大家不喜欢那些故意吸引别人注意的人。另外，穿着打扮也不要太醒目。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意思是融入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 ,Jerry 应该尽量设法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the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集体的概念比个人概念更重要。中国公司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他给 Jerry 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Ooh, that's a great tip for you, Mike.
Yeah, I found all that to be true when I was in China. It's more about succeeding as a group than finding personal success.
That's true. All right, 面子的话题就到这里吧。我们接着进行我们的课程，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is spelled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形容词，意思是全面的、彻底的。
An outright lie.
彻头彻尾的谎言。
The company has no other choice than an outright sale.
这家公司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准备把公司卖掉。在美国。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amount of nicotine in cigarettes,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权规定香烟里尼古丁含量的多少，但是不能彻底禁止香烟里尼古丁成分的存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Speaking of cigarettes, I heard DC is coming out with a law that will ba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and within 20 feet of a building,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I kind of wish it could be banned outright. I hate the smell of cigarettes.
I know, but compared to the old days when smoking was not banned at all, I enjoy bars and restaurants a lot more today.
Ah, you are so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It might be small potatoes for you, but it's a big deal for me.
哎，知足常乐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small potatoe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要买房我周末陪他一起去看我看着最满意的一栋房子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地下室全都铺了硬木地板新装修的厨房还有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可我那个朋友居然因为不喜欢厨房的橱柜就一口回绝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mall potatoes Potatoes is spelled P-O-T-A-T-O-E-S Small potatoes
Small potato 小土豆说一个人或是一件事儿是 small potato 意思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好比我那个朋友买房子不看房子的格局和设计反而对厨房的抽屉橱柜挑三拣四我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 small potatoes 根本不重要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对一个人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儿。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经济记者的报道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这位记者说，
你猜猜。美国每年在农业和林业上的开支是多少？1000万？10亿？告诉你吧，去年美国在农林业上的支出有大约200亿美元。这听上去好像是很大的一笔钱，但如果跟花在国防和社会保障上的6100亿相比，那可真是微不足道了。
说起来呀，不好意思，我上周末在家还因为请客吃饭买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和先生斗嘴呢。现在想一想，跟那些失去工作或是失去房子的人相比，我生活中那些问题全都是 small potatoes。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年轻画家 Dorothy 的作品最近引起了很大反响。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哥哥是怎么说的。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 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她哥哥说，
Dorothy 的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最近的画展登上了本地报纸头条，他还赢得了镇里艺术节的头等奖。有人说他的作品微不足道，可谁知道呢？他的作品没准哪天还能出现在大博物馆的墙上呢。
如果 Dorothy 真的有天才，运气又好的话，没准还真能出名呢。这倒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韩国歌星 Rain 来华盛顿为自己的新电影做宣传，我打了几通电话，没想到 Rain 的经纪人居然同意让他跟我做专访。真没想到我这种 small potato 居然能请到 Rain 这样的大牌明星。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Small potato 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6年。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are you finally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you're a small potato around here, Mike?
Sure. At least a potato is useful,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h, very funny. Okay, all righ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表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应对美国南部边境的人道危机。他提出了重新开放政府并获得他所想要的边境墙资金的计划。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移民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后果，这是悲剧性的。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为那些适用于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简称为 DACA） 的年轻人提供临时保护措施，以换取$57亿用于修建可以透视的屏障，这将迅速减少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特朗普演讲前发表声明称，民主党人希望总统最终愿意重新开放政府，并就保护边界问题进行急需的讨论。不幸的是，最初的报告清楚表明，他的建议是对以前被拒绝的几项举措的汇编，这些举措都是不可接受的。总的来说，并不代表真诚的努力恢复人们生活的确定性。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太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而合在一起就启动不了。例如，这个提议不包括我们国家需要和支持的关于梦想生还有 TPS 接受者的永久解决方案。特朗普在他大约10分钟的演讲中称，甲基、可卡因、海洛因和芬太尼正沿着南部边境涌入美国。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计划是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实施的。该计划允许70万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领取为期2年的可续签证许可，他们可以因此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墨西哥伊达尔格州的州长表示，墨西哥中部星期五的燃油输送管道爆炸造成至少73人丧生。达伊尔格州州长梅内塞斯在墨西哥城的记者会上还说，至少74人受伤。墨西哥官员说，一些盗窃燃油的人在伊达尔格州非法连接一条输油管道泄漏导致爆炸。一些视频显示燃油喷向空中。发生爆炸前，人们用水桶、垃圾桶和其他容器收集燃油。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呼吁政府全力以赴对爆炸现场的人提供帮助。佩洛斯最近发起一场打击石油盗窃的运动。墨西哥政府说，燃油盗窃每年给国家造成大约$30亿的损失。美国表示决心努力解决阿富汗冲突各方的合理担心，帮助阿富汗实现和平。美国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星期六从巴基斯坦发出了以上推文。巴基斯坦正在努力安排主办下一次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会谈。美国一直敦促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直接谈判，但是塔利班一直拒绝，并且称喀布尔政府是美国的傀儡。日本防卫大臣岩屋义星期五在夏威夷访问了美军印太司令部，接待他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员戴维森海军上将强调，美日联盟是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岩屋义到夏威夷访问前，在华盛顿与代理国防部部长沙汉纳汉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日本新的防务大纲以及未来的美日防卫工作。美军印太司令部和海军第七舰队的总部都在夏威夷。加拿大魁北克市长雷吉·拉伯姆以加拿大跟中国政治紧张为理由取消原定3月底的访华之行。魁北克当地媒体《太阳报》报道说，雷吉·拉伯姆取消访华之行出于加拿大当局的忠告。加拿大政府发布的中国旅行警告说，到中国旅行必须高度警惕，还说有被任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法律与文化、死刑与毒品有关的罪行处罚。他原本预计3月底率团访问上海以及西安，并且到韩国访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江苏淮安金湖县因为上百名儿童被施打过期疫苗，引发大规模抗议，到场说明的县府官员遭到了愤怒群众的追打，而当局出动大批特警镇压，民众被打被抓，家长受威胁，记者被警告，地方当局称将会展开调查，严惩疫苗问题的不法人员。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能不能给疫苗问题找出答案？而一如既往的中国式维稳，能不能平息社会的巨大不满？在去年七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言犹在耳，同样事件再度发生，问题疫苗真的只是疫苗的问题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河南的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芳梅女士，何女士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何女士您好。
好，
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现在在荧幕上大家看到的，在北京的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郑玉文您好，还有河南那边的何女士好。
第三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您好，欢迎您。
嗯，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三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到底在上个星期五1月11号当天在金湖县发生的那一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一幕民众抗议的这段视频记录。
大家相信县委新政府一定讲这个事情，处理到底。如果相信我们县委新政府，我们共同努力。胡晓南，
现在我们现在要求。
大家看啊，湖华广场全部是交警啊，全部是特警啊，全部在这块拍的，区一的、上海的啊，全部在这待命呢啊，各位啊，你看，快快快！快
好，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或许您从耳机里都可以听到这些民众愤怒的呐喊，类似的场景，类似的愤怒，我们在中国很多城市都看到了，为什么问题疫苗一再发生呢？简单先跟我们谈一谈。
也许可以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追溯这个问题疫苗的一个发生。首先这根子应该是在江湖时代种下的一种官商勾结的一个公共卫生体制。那这个公共卫生体制的问题疾病非常之多，不是在药品问题 比如说郑小鱼那个被处死刑，药监局局长被处死刑，就是在比如说长生制药或其他问题上发生，甚至现在那猪瘟的问题也暴露中国在这么一个官商勾结的体制下，公共卫生体制的一个千疮百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六年期间，虽然中国特别是中南海推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反腐运动，各种所谓深度改革的运动，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这个体制的弊病本身。虽然官员有很多约束，吃饭等等等等更小心，但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症结并没有触及，公共治理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这才是我们看到疫苗问题此起彼伏的爆发，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症结。似乎治理，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过去六年喊的最多的这两个口号并没有奏效，完全失败了。
嗯哼，滕律师，我们知道您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介入和参与这个疫苗事件维权的律师之一啊。那么从2005年您就参与了类似的帮助这些受害家庭的维权运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在中国特别是新发生的这起金湖县的这个事件一再的发生，您觉得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对，实际上比我更早介入疫苗事件的像唐晶玲律师等等，那这个在很早就发生了，只是因为中国它对媒体的这种严格控制，往往在疫苗这种丑闻发生的时候没有媒体这个报道，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几年之后才被媒体披露一些。那所以我也同意吴强博士的这种观点，就是他是整个这个体制的问题啊，这样一个他产生腐败体制，然后对公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的这种治理的完全失败，和这个系统的这种官员的腐败，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比如说对媒体的这种压制，出了事情之后，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压制媒体。像2010年有名的这个山西疫苗事件，这个他把首先就把这个中国经济时报的这个总编给开除了，然后后来把王克勤也给开除了，这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然后像唐晶玲他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和其他的事件被抓，很多律师因为代理这样疫苗事件遭受麻烦，然后很多官员也没有得到这个严格的处理啊，出了事情他就是拖，然后去找借口。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受到处理，然后一些受害者得到赔偿，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动作，从制度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毒疫苗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就请何芳梅女士，您还在线上吗？
还在的。
是，何女士您好啊，我们知道
你好，
您的小女儿是在去年的3月份接种了疫苗之后瘫痪，所以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您都在为她的事情在奔走在努力。那么您看到了在金湖县的这起最新的事件，看到了这些家属的愤怒，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一年来您的经历又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啊，像我小孩打了这个疫苗以后瘫痪了，我呢也是在，呼吁这个疫苗立法，因为他这个立法里边就是，把我们这个孩子不良反应给排除了，就是不在他的补偿范围。包括里边的耦合，他就是孩子存在某些前驱病，然后接种这个疫苗就是耦合，不在补偿的范围。那么我们跟整个全国的疫苗受害家长一起呼吁疫苗立法，也就是。到那个到国药监局跟他们也跟他说了，明确就是说这个疫苗立法呢必须是通过全国人大来立法，对吧？我们只是执行者，而不是这法子立法者，对吧？后来这个人大这个也出来了一个疫苗征意见吧，这个出来了就是说征求意见稿，但这个事还没有几天金湖事件就发生了。那么金湖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一个信息的公开，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多少人接种了，但是官方说是有150人， 让这145个人去体检，但是民间传言已经有2万到3万了。
是，
我们听到这个已经很相当的很愤怒。
嗯哼，
你说真是拿儿童的生命来开玩笑吗？
嗯哼。是，何女士，我们知道您，您这一年来的努力啊，您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有记录，所以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些发展。那么，我想知道，在您这一年的努力当中啊，在与官方这些机构接触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您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嗯，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就是，疾控中心它调查诊断造假，造假了，他们阻碍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救助。
嗯哼，
那么我们就在北京对这个事进行一个反应，对吧？然后我们就受到打压，各种的打压，各种的抓捕，只要一到开会就抓我们，就这样。
是，就
包括我孩子正在住院抢救。
嗯哼，是，我知道何女士，我看到这个在就是几个小时前，您还曾经发了一个推文，您的丈夫带着您的女儿啊，到这个相关单位去进行这个有关于身份证查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时，还被带走。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他们把他的那个带到北京的那个刑警大队里边，然后又现在又转到了马家楼。
嗯哼，
这样，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您还没办法跟他联系上。
地方的接访人员。都是要等地方接访人员来接走，现在还没有消息。
好的，谢谢您。那么请您在线上稍后，我们稍后继续的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何芳梅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在上个星期金湖县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实际上金湖县当局政府展开了一些行动，他们与民众来展开座谈。那么在这场座谈会上，一位受害母亲她就质问官员说，你们只会要我们登记，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复？我们下面来听听这段对话。
真的是三天两头，从6个月到今天，我家小孩就没有过离开过医院，两三天去一趟，因为他中耳炎随时都可能发作。
对啊，这位同志，你先把你的具体信息登记下来，好吧？因为你这个是，因为你的其他人的
情况。我没有正确的答复。
今天我在疫苗站登记过，我在卫生局登记过，现在我又在这边还要登记。请问登记了这么多，你们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继续登记等答复？你让我们这家长心里面怎么想？
我们今天的答复是针对，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普遍。对于你的这个特殊情况，你无家的，我说我们这个可能下面要单个的对你的情况的具体了解，你先把具体基本信息登记一下，好吧？
好，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啊，滕律师，您刚刚也听到了何芳梅女士，还有在这个金湖县当局与民众的这个座谈会上官员的一些表态。那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民众他不能自己选择疫苗的，所以他们等于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那么当遇到这样的一种官方回应的时候，民众还有什么样的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刚刚何女士也说，他们促请全国人大来进行立法，但是这个立法在征求意见稿的同时，金湖县的事件又发生了，所以到底要从哪个方面法律能够确保他们的权利吗？
对，这个立法只是一方面啊，那中国实际上在疫苗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只是在实践当中它没有去严格执行，或者说这样一个体制也使很多法律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执行啊，因为有一个超越于法律的这样一个政党存在。在实践当中民众他这个疫苗它也是整个这个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它这个有分两类，一类就是免费的啊，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很多很多地方像这个2010年整个山西，它就是为了让那个收费很高的这种自费的疫苗能够被更多的人去购买，为了这种官府。和这种商人获利，所以他们就压制那个一类的疫苗，所以就导致很多疫苗就在这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过期，然后在高温下暴晒，所以导致这个毒疫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民众能够就是自卫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前面说到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整个的上访渠道还是这种诉讼渠道都被堵死了，就是每一个渠道都很难去获得公正。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啊，我看金湖县的这个问题，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在我看起来，他们这些，比如像何女士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是像滕博士所讲的，私人救济的渠道都被封死，这其实就是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现状。换句话说，这种大规模疫苗受害者，在地方政治的框架里头，它是无法进入的，就是说这些问题它是无法成为地方的政治。这些地方官员他们只是作为地方的官僚，只是向上负责，互相的包庇结盟，他并没有说把地方的这些超出常规官僚程序之外的问题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知道，唯一能够变成政治问题的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媒体曝光到全国的范围里头，然后形成从上而下至下的一个政治压力。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民众走上街头，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地方政治才能够行动起来，才能够响应这些受害者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通常情况下，无论是三聚氰胺的奶粉，还是这种疫苗，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民众受害的、受侵权的这些案件，都很容易被化解为一般的医疗纠纷，或者说一些民事纠纷等等等。而当局实际上是有很强大的地方政府当局是有很强大的维稳的力量，他们能够把每个受害者分别控制在他们的社区单位等等等等，所以他无法形成一个政治声音、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地方政治的现在的一个特色。
嗯哼，我想先请我们的何芳梅女士啊，何女士，跟我们谈一谈，是在去年这个您女儿的事件发生之后啊，您除了这个为她的事情在努力奔走之外，您也与其他的疫苗受害儿的家属连结起来，那么也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一年来您的这些团体们你们采取过什么样行动？除了到这个您刚刚说希望全国人大能够通过立法之外，那么你们是否还采取了其他行动？要如何来唤起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单位对你们的重视？很多人说应该要唤起的是全国民众对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视，而不是当问题临到他们孩子头上的时候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同意。因为你想想啊，像我们中国从2004年到2019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件，
是，
那么就是国家卫生部门、国家疾控中心、国家药监局是他们监管不力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控诉这三个部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判令国务院立即清查至以上这三个部门，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啊。
嗯哼，
并通过中央公布清查的结果啊。有网友说的很好，就说啊，比如说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抓了某某人呐、某某人又这是吧，免职了呀，对吧？但是我只看见管这个奶粉的再去管了疫苗，那不靠谱嘛，对不对？那么有网友就比喻了，就说啊，要是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公布说，哎，我们饭店打了500只苍蝇，打了300只老鼠，但是你说这样的饭馆还开得下去吗？对不对？
嗯哼。是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啊。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滕彪律师来谈一谈。那么刚刚也听到何女士提到了说他们考虑控诉三个政府部门，从律师的角度，您来给何女士也提供一些建议，他们能够采取哪些作为呢？
对，首先就是他提到了这三个部门都是这个中央的部门呢，卫生部啊、国家疾控中心还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所以这也就是说明这不仅仅是地方治理、地方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不太同意吴强说的，这就是把它放在地方层面，它就是整个国家层面，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在长春，还是在这个之前毒奶粉、三聚氰胺等等，都能看到这三个就是国家部门的影子，甚至有更高的这种官员腐败。那从法律的角度， 可以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起诉，包括就是控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在从这个中央和地方的立法的角度，很多可以做，都是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但是从效果上，我个人觉得之前的很多也都有起诉，也有个别的获得了赔偿，然后有个别的官员受到了处罚，但是因为整个体制性的问题，这种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然后司法不独立啊，我们也不要指望最高法院，最近有至少有三个事件就是表明最高法院它也只是一个政治工具，国务院也是一样啊，它整个的这个体系，甚至可以说越到最高层，它的这个腐败程度也越严重，所以也不能够把希望寄托于国务院或者最高法院，那就是在整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这种民间的这种信息传播，对维权，对民间的这种联合起来的行动，它的打压是。就是十倍百倍的更严厉了，就这样情况下维权的这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但是这个效果又不让人乐观。
嗯，听起来确实不乐观。那么滕律师，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所以也有人说这种事情走法律的道路不行，走上访走维权的道路不通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要通过一次一次的事件唤醒全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觉醒。您觉得金湖县的事件现在能够引起全中国民众的关注吗？滕律师先谈谈您的看法。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这个事件还不如之前的一些疫苗的事件闹得更大，或者说从他受害者的这个范围等等各方面来评估的话，未必有之前的这个规模更大啊，所以也可以想象得到，官方的办法对付方法就是拖延，然后这个敷衍了事。就顶多就是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很少的这种赔偿和处罚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而已啊。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即使他给了比较多的赔偿对于受害者，然后处罚了比较高的官员，这也没用，因为他还会再发生这种他从这种体制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一定还会再发生。
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这个滕律师也提到了，他觉得不应该局限在地方的层面，这应该要从中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金湖县的这个抗议之前，在1月8号，金湖县的当局就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惩处了疾病控制中心还有镇卫生院的一些相关人员，免除了他们的职务。但是看来仍然没有办法平息民众的这股怒火。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一些官媒对于类似的事件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强势了。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就说，其实金湖县的疫苗问题早已经持续了近10年，涉及了多种疫苗。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地方是不是真的在采取像刚刚滕律师所说的这种拖延和敷衍，而中央也只是随着他来扮演这出戏呢？
我相信滕律师他是有些误解，我刚才的一个解释。我刚才谈的是疫苗这个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地方性的抗争，它是很难跳出地方政治的框架，它在地方政治框架里头它必须要跳出来才可能变成全国性的议题，然后获得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发现比如说连中央的环球时报都已经在谈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就进行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何芳梅女士、滕彪律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三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加拿大毒贩改判死刑，这是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